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第二个主日，也是我第一个在澳亚的主日崇拜啊，所以大家很多可能还没有放假回来是吧？无论怎样，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恩典里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以赛亚书是其中充满对弥赛亚预言的一卷书啊。在这卷书里面一共有四首仆人之歌，当中向我们解释的不是指到以色列国啊，也不是单指耶和华一般的仆人，而是指向弥赛亚啊，神特别的一位仆人啊，而是一位与世人期待截然不同的弥赛亚。他不是以武力征服世界，而是以顺服、温柔与公义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新约圣经清楚表明，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正是耶稣基督。从中可思想我们今天应如何做神的仆人。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第一首仆人之歌，我们一起来念。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先让、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平信时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等候他的勋毁。那创造诸天、铺张穹苍、铺开地与地的出产，赐死给地上众人，赐生命给行走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找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折作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蒙人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炉。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颂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我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指明信事，告诉你们尚未发生的事。首先我们想到这位仆人是怎样的一位仆人啊，在42章第一节里面，神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啊，他是被神拣选与蒙神喜悦的一个仆人。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啊，这是神对这位仆人的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宣告。我们看到这位仆人的身份啊，当然他就是神赐的仆人啊，他不是世界的仆人，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不是自己的仆人，更不是魔鬼的仆人。虽然魔鬼很想啊，这位神的仆人来听他的话啊，所以啊，魔鬼常常试探啊神所拣选的，包括今天也来试探我们。今天很多人为这个世界而活啊，甚至成为魔鬼的工具。但是这位神的仆人，我们要认定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啊，人没有资格自荐啊。所以这种是什么呢？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啊，我们只会觉得不配，对吧？也认为是没有能力。就好像摩西啊，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就是我啦啊，你没有选错，你早就该选我。” 不会这样的。摩西他虽然蒙神恩典拣选以后被神使用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上帝他觉得是没有口才不懂得讲话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对吧所以觉得我都无能为力，我不想，但是我怎么可能？当然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呢，上帝的拣选领导我们的时候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你愿意不愿意，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怜悯他的拣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珍贵有这样的一种位分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也是神愿意使用的所以你不要过分谦卑过分谦卑就不是谦卑了过分谦卑就变成假谦卑所以我们的身份都是非常神看重的。还有呢，就是仆人的侍奉是表明与神的一种关系一般我们怎么叫侍奉呢？侍奉我也曾经讲过，本位的侍奉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身份而来的，就好像你请一个仆人，好像他就是为你打工，其实他就是跟你一种的关系，一种从属的关系，你是主人他是仆人，是一种关系。就好像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给你的凭据。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原来这个就是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目的，是要在山上侍奉神。什么意思？就因为以前这些以色列百姓虽然对神所拣选，但是他们呢，就是在埃及地成为法老的一个这样一些奴隶在为奴之地这是一种他跟法老的关系。但是现在呢，神要他们出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不再侍奉法老是侍奉神这是一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表明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一种权利不是随随便便一种关系，我要这个关系就有，我不要这个关系就没有，恐怕你有一想有这个关系也不是你想有就有，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仆人的侍奉就是你看见他是一种蒙神扶持得神喜悦的一个侍奉。今天我们侍奉主还是侍奉马门这都是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你看见神这个仆人的侍奉就是这一种表明与神的关系，从神而来而蒙神使用，蒙神喜悦的。还有这个仆人他的能力来源，能力来源是神将他的灵赐给他。只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的所以天父有这种旨意差派他的爱子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其实耶稣当然就是成为这个从神而来的仆人。这个仆人呢来这个世界就是来服侍我们只是我们真的不配他不是做神职的仆人只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来这个世界来服侍我们所以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也讲了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的灵成为他侍奉的一种能力今天我们很清楚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这个新约里面所记载的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实体之前所讲的预言里面所讲的都是一个影儿都是头像，这个要发生要来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来了，这个是实体当耶稣受死的时候，天父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耶稣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只是在他蒙拣选要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神应许这个弥赛亚就已经拣明、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那今天我们同样说要来侍奉神，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怎么讨神喜悦呢？是因为他履行了父神的托付，完成了父神要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当然这种仆人的位分不能与耶稣相比啊，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今天当然我们觉知信靠耶稣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当然也是在建立跟神关系里面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想到这位耶稣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同样要跟随侍奉我们的神，要做他的仆人，我们怎样来讨他喜悦呢啊？真正的侍奉不是讨人喜悦，而是活在神的呼召与喜悦当中啊！今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是真的讨神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欢啊？希望得到很多人的掌声啊、哦！你做得很好，你做得不错啊！希望人的奖赏，还是得到从神而来的喜悦呢？你如果对不准的话，你有时候听不见什么掌声，你就气馁的话，其实这个侍奉你真的不是在讨神喜悦啊！讨神喜悦，哪怕人家怎么看我们啊？当然你回应神也活在人的当中，你不能无中无人啊！你尊重神，你也一定要按神的心活在人的当中啊！这个喜悦啊，不是单单从神啊，也是因为你对神有这种心，神喜悦你，是因为他看见你在人当中也是一种怎样谦卑的服事，带来神跟人喜悦的心系统的增长。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如何得神喜悦，不是我们的工作表现，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生命。能侍奉主是恩典，因为是神在他的怜悯中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够资格或配得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回应他，追求有被拣选的相应条件与基督生命的素质，自然是蒙恩典被拣选。我们还说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出来与所蒙的恩相称这种应该有的表现不是说我坐在那边哎呀神你当然要使用我了或者说用我还是不用是你的事情了不是这样你要追求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神喜悦的生命，以致你的生命讨神喜悦而且被神使用。你不被神使用，神怎么能在你身上得到他的荣耀，怎么能够有这种喜悦的所以喜悦是要按神的心意而活每个侍奉主的人不论在什么岗位必须先建立这种生命重于工作的正确侍奉价值观，才有正确的追求目标和神喜悦的一种侍奉。在神的眼中，侍奉者本身是比他的工作更重要所谓工人重于工作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他是看重工人本身过于工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神如果不喜悦我们这个人，哪怕你做的什么好像很伟大的事情，神一点都不会喜悦的，因为你这个人本身你的生命没有真的荣耀神，没有真的按神的心意而活，神没有喜悦我们这种的生命。所以他喜悦我们的工作之先是要先悦纳我们这个人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是这个人在前面不是因为你做什么好像神你就看我所做的就好了，你不要看我这个人怎么了对不起，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这个人的生命不受神所悦纳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是没用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做了拼命做了，这是一种侍奉，就是神喜悦，不是这样。今天有些人未能 被神使用，不是因为学识不高，学问不高，不是因为恩赐不多，经验不够丰富，心智不够强，而是因为他们生命未能蒙神悦了，或者说他生活上很多操守的问题，所以必须追求基督生命那种品格，这是我们做神仆人必须要有的。然后第二，你看见这个神的仆人以温柔共意完成使命的一个仆人，他不先让不扬声压箱的芦苇他不截断，张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位仆人他的侍奉表现及方式，圣经说他不张扬，不强逼，不强迫的，谦卑的默默服侍。他侍奉的心情和态度，就是用非常温柔怜悯的一种心肠，给人机会，他非常忍耐，因为圣经这里说不灰心，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的，有时候做神的工作是不容易，如果我们靠自己真的有时候半步也走不下去，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尽力的都是他的恩典，彰显的也是他的恩典。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侍奉神，不要灰心也不伤胆，不要怕。你看见耶和华这位仆人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神，但是有神的生命，以致我们的服侍也应该有这一种的表现，侍奉的方向与目标。圣经说他是公理传道万邦，这就是这位耶和华仆人所做的，这个公理当然就是公义跟真理，神对他这位仆人的预言完全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他道成肉身就是要将恩典跟真理带到这个世界，而基督的侍奉生命品格就是历世历代侍奉者的榜样，直到今天都是你跟我一个侍奉的榜样，他就是我们的建模。耶稣的谦卑服侍通常是很低调的，很个人的，他虽然有公开讲道，但更多情况是私底下接触和改变不同人的生命，包括这个尼哥底母，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等等，他接纳罪人，他不是坐在那边等人来找他，他乃是主动寻找和帮助人，甚至他也讲了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医治那些伤心者，扶持软弱者。你如果看四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医治人的数目真的没有办法计算的，一个呢就是具体有记录的个案大概26到31，因为师父你看一些赶鬼啊，使人复活啊，这个算不算在里面啊？一些群体性的集体意志，这个数目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教会与信徒的见证不在于声势浩大啊，当然我们公开的见证也要大大方方，不要闪闪烁烁，街头布道，不是说我来啦，你知道 我在这里吗？不是因为你，我们是用谦卑的态度是为主来做见证，不在于我们怎么一讲声势浩大，有时候是虚张声势对吧，就不见得是怎么的一种实际的效果，好像雨声大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就不好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哪怕是很隐藏的很低调的，人家看甚至也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是你在那边谦谦卑卑实实在在的服侍，这个是神所喜悦神所纪念的。所以耶和华的仆人是这样 今天无论我们是探访一些医院里面有病的，或者说我们在家里面探访一些探访一些在家里面休养的患病的你试一下关心一些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谦卑仆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主他的公义不是在审判之先，而是以恩典引导人来悔改不然的话今天你跟我都不会坐在这里了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先，我们早就站不住脚，我们早就被神的审判，不晓得现在成为怎么的样子所以神的恩典来引导我们回转悔改我们所做的一切为要彰显基督，活出他的爱甚至今天我们说布道宣教都是为了见证基督，传扬真理，哪怕是面对各样的艰难有时候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当然我们面对有不同的难处侍奉神做神的工人仆人，但是我常常被一些过去的宣教士刻苦牺牲的精神来激励。有一位叫爱是吧，这个艾韦德这位是英国传奇女宣教士，她是一个慈善家，以小妇人名闻名于世。她在中国宣教18年，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收养孤儿，抗战时期带领100名孤儿千里大迁移。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听过这些故事我对中国教育历史有一点点的研究我太被过去很多，甚至当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认识他，但是到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今天可能觉得这些人都成为过去了刚才 Amy 举手可能他在家乡或怎么也听过他的事情。他是190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因为家非常贫寒，所以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年轻的时候就到富贵人家做女佣以维持家庭生计。蒙恩信主之后，他热心追求信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在一本宣教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中国宣教的文章，从中得知在中国尚有几万人民从未听过耶稣基督。当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心里觉得应当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事情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萌生了去中国宣教的意念。大约在27岁的时候，艾韦德向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要做宣教士，希望成为一位到中国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但因为他从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未读过你听清楚你觉得你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他真的没有被接受。虽然艾韦德迫切表示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但因为他实在不具备宣教师的基本素质，不仅仅文化素质不够，身材也瘦也小，最终还是被拒绝了。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哎呀，上帝，你知道我有这个心，我愿意做你的仆人，但是呢，我不被人家接受被拒绝，那就好吧，我就隐姓埋名，就躲在我那个地方吧。他不是这样，我希望你也不会这样你有这个心，应该怎么呢？这位艾韦德呢，毫不气馁一边继续做女佣，一边赚钱。暗暗为自费去中国做准备，终于在1930年10月踏上了中国宣教之旅。 一年多之后接手山西拔夫客栈的孤儿院工作，1936年归化为中国籍。他是第一位入职中国的西方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艾维德。1940年抗战期间，为了逃避战火，他亲自带领100个孩子走大约480公里的山路，从山西阳城到陕西西安。战后他返回英国，但1957年他决定重回中国，但是可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拒绝，不能入境，只好到香港去，在那里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后来因为拘留的问题，他转到台湾继续孤儿院的工作。当他坐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遥望大陆，不禁泪流满面，久久难以抑制。他在1970年68岁的时候死在台湾，葬在台湾。其实他的心愿是要葬在中国的，但没办法，因为他太爱中国。我看见一些记录说，这个人他在台湾被埋葬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呢？当然他的遗嘱里面说，他的头要向着中国大陆。这个人好像你没有太多听过他，是吧？我们不是高举什么人啊，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不在前人他们这种早中，他们怎么侍奉上帝、跟随上帝这种的生命态度而被激励。他呢的故事，在1957年，美国有一部电影是根据他的传奇故事改编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也看过这个《六福客栈》。六福客栈。也是因为这个电影呢，使这个艾维德扬名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因为他不喜欢改编之后的那种故事，不是他，他说不是他。那今天在宣教的历史故事里面呢，很多人也引用那些片段，有机会我才给他们大家来看一看。他的事迹感动了欧美无数青年人献身宣教，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但艾维德不喜欢什么名誉，他只把自己看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宣教师，不是吗？神学没读过，大学也没有读过但是上帝大大的使用他，真的是神一位很了不起的仆人这个荣耀当然是归给神，但是你看见神怎样用他的工人，怎么拣选他的工人，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出身很卑微，而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位荣耀的上帝能有这个机会权利来侍奉他，就是他一生的一种志向。我希望你也有，虽然神用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条件，就退在后面，不应该这样。他学像耶稣，以温柔公义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今天上帝给你什么使命，弟兄姐妹？你不能不想的。神不是单单用过去这些当然耶稣基督就是神最特别的那位仆人，但是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神喜悦的仆人？第三方面，做万国之光，成就救赎的仆人。这里圣经怎么说呢？我耶和华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里想到三方面使命的范围，这个当然是普世性的，因为圣经里面都讲了这个不只是为以色列，也是为列国为众民外邦，就为万邦万民的所以神的心意 这个弥赛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神就定义这位仆人来到就是世界是要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的使命是普世性的。所以你今天不要眼光狭窄啊，就是管好我的事就好了。这位神的仆人从来不是这样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单单为以色列，是为普世万民。所以今天我们说普世宣教，就是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心意。你不要说教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哪里管什么宣教不宣教有时候我真的很觉得惭愧，也有时候听见弟兄姐妹这样说我不骂你已经很好了哪里来的这种错误思想观念？圣经怎么说？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时做什么事情？你不是说当然我信耶稣就好了，他来拯救我就好了？不应该这样的。他使命的范围是普世性。今天虽然我们在澳大利亚，你也不能不关心我们身边其他地方更远地方的需要。而且你看见这个使命的内容，开瞎子的眼一方面是肉身的，当然耶稣行很多神迹叫人眼睛得开，领被囚的出黑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叫人的心眼得开那些真的被罪恶所捆绑的，他们的生命会有改变属灵这个释放与生命的更新，不只是肉身的自由，更是在罪的捆绑中得释放，得光明，有盼望。所以在新约的亮光里面，我们都看见了耶稣基督亲口讲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了，他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这位老人家西面在圣殿门口看见婴孩耶稣，就对神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很清楚。所以圣经前前后后都是这样互相呼应，就是说明在旧约已经说的神的预言，这位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位外邦人的光，只做十字架使人出黑暗入光明，使人在罪中得释放，得真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不能太内向太内视，不是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不重要，但是你一天到晚就看见我们的需要，就永远看不见外面有更大的需要，因为你的眼光只是看见我们的需要，你哪里没有需要呢？但你的需要能解决了吗你怎么解决？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忽略更大的需要。要成为世界的光，高举见证基督，基督就是光，能照明黑暗时代，能解决时代一切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贫穷的问题，环境破坏的问题，一切都是人罪所产生出来的意念所带来的后果，归根究底是罪的问题。如果这罪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政治社会制度都是无用的。所以不是由民主自由就能解决问题，当然没有民主自由也有其他的问题，对吧？当然我不反对什么一种制度，但不要把最终的焦点方向搞错了。唯有基督能解决人心里罪的问题。他第一次来为何不做政治的王？是因为他要做人心中的王，解决人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已经追不上时代了，耶稣太落后了他讲保守已经很好了，太过时了太顽固了100年前人说这个雷达都发明了，你还信什么耶稣近代说电脑还不是更厉害吗今天更厉害了 AI 什么人工智慧等等，当然很厉害了，但你不要以为这种厉害能取代神啊！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的不是不厉害了，你真的厉害过龙了，就变成有问题啊，有问题。你不要以为人的一种骄傲就能够代替神啊，因为神从来没有过时，人的智慧都是从他而来，因为他是超越时代空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今天继续努力高举见证，传扬他的名，为主发光。去年12月就是上个月吧，华传在吉隆坡举行青年宣教大会，有1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参加。最后一个晚上，有166位年轻人走到十字架前回应宣教的呼召。求主继续兴起更多新一代的信徒，愿意奉献自己出来做神的工人，传扬他的救恩，拓展他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曾经也在这里，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
不一样，不同的管道了解到宣教啦，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好像很重大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就想探索，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启发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 calling 就是在音乐方面呢，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音会可能会有给我有不同的启发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其实在这次营会介绍的时候是说这是一个青年宣教的营会，我期待是在这次营会当中看到来自不同世界各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对宣教的想法，以及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甚至下一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我想寻找神他给我在宣教方面的一个呼召，因为我们的下一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走在神宣教的心意当中。
有希望能够接着这一次的营会，然后有看到有不同的宣教士分享的环节，然后还有不同的课程，所以想说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我们这边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每个人都举手说我要做宣教士，但是在未来的几天，我们希望挑战你好好的去检验你现在的生命到底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
我不是活着回来了吗？四个都活着。
这是我所好奇所期待的，我相信当这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渴慕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事情，我们会有新的看见，我们也可以看到宣教是有不同的面向，是有不同的方法，还有不同的可能的。
也许你没有全职宣教的一个感动，但是你要知道大使命也是你的使命。
趁着你是天的能话语释放你所爱的儿女，经历你一直全然会转归向你。我在这生命能无愧你
以神的信实做成圣事的仆人。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信事说明。神的荣耀是独有的，不是与人来分享的，不是归给别神，救恩完全是出于神。今天我们有机会权利来在神的荣耀上有份。预言的可信性，神所说的必定成就，信事物的展开，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了。耶稣带来信悦、信生命、信创造。神的国虽然尚未完全实现，没有好像但以理所预言的那种方式领导，神的王权要完全取代世上所有的王权，但却已经执着基督第一次降临而超然的低调的来到人间，而且不断在个别人身上发生功效，感动我们来归向他，直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就会完全实现和彰显。今天信徒要活在信事当中，不要停留在过去，不再被旧生命捆绑，我们要有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充足那种新生命的样式，灵命不断被更新，而且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由他来主宰管理我们的生命。尤其在今年我们教会庆祝50周年了，他经这个2016年了，让我们更有信心，更依靠神，在他的恩典当中迈向新纪元，揭开教会新的篇章。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仆人是什么呢？神所喜悦的仆人，与温柔彰显公义的仆人，成为万国之光的仆人，成就神救赎计划的仆人。让我们今天不单只相信他、跟随他，而且一生的效法他、侍奉他，同样做神喜悦的儿女，被神使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你实在是那位奇妙的神。